好，那今天的主题是坚立在盟约里，使你大大蒙福啊！我相信呢，今天的信息会大大的释放你的信心。无论你正面对挑战或者仇敌的攻击，甚至在面对一些疾病的折磨当中，这个启示、这个教导会让你站立的稳，会让你立稳你的脚跟，使你能够安息，使你能够有信心的宣告，在基督里得胜是属于你的。阿们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谈的信息是关于盟约啊，坚立在盟约里。希伯来的文化当中呢，也可以称之为血约啊，或者说盟约啊。那今天我们会来结合来圣经来分享。我们先来看第一处经文，诗篇89篇34节，这是上帝说的一句话，他说：“我必不背弃我的约，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。”啊，所以这句话啊，宣告了上帝的立场。他说：“我必不背弃我的约，上帝与你立的约，他不会背弃，他也不会改变，他说怎么样就怎么样。”那我们简单的来了解一下啊，当时的希伯来的文化当中，他们的背景当中呢，通常立约、立一个盟约是怎么立的呢？他们会有一个仪式感啊，会拿出刀呢，割破自己的手腕。然后两个人如果彼此立约的话，会拿出刀啊，一个人把自己的手腕割破，另外一个人呢也会把手腕割破。当血流出来的时候呢，他们会把手腕靠在一起，就说我的血跟你的血融在一起，这叫立约。然后呢，他们会交换外袍啊，然后再会交换他们的兵器，这叫地位的交换。当做了这个仪式之后呢，代表着什么呢？啊？代表着啊，代表着一件事情，比如说，我是一个乞丐，对吧？然后我跟我立约的人是一个王子，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个场景，好吧？电视里演的，那个王子可能是流落到人间了嘛，或者到了江南游历啊等等啊，遭到了什么强盗啊，什么黑社会那些很坏的人，对吧？那些贪官污吏那些。啊，那些奸臣的儿子遭到了他们的陷害，然后那个王子就差一点被杀掉，然后流落街头没有饭吃，然后很危险。虽然我是一个乞丐，然后我那一刻化身为英雄，然后我救了他一命，然后我俩就晚上坐在一起聊天喝酒，然后就是烤火，然后就聊着聊着，我俩就决定立约，我俩要结拜为兄弟。所以呢，我们就把自己的手割出血来，血流在一起，然后呢，我把我乞丐的那一件破衣服给他，他把他的王子的黄马褂给了我，然后把他身上的那一把佩刀啊，象征着皇帝的一把什么小刀之类的啊，也给了我。这个时候就意味着什么呢？地位交换。我只要拿着他的信物这把刀，或者我拿着他给我的这一件外袍，我就如同王子一样的身份，跟太子是一样的身份。大家想象一下，这个故事不是经常这么演的吗？希伯来的文化跟我们华人的文化有一些东西是接近的，那这个时候就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我俩是结拜兄弟了啊，他的荣华富贵有我的一半，就有难同当，有福同享，这叫立约，好不好啊？那再简单一点吧，三国有没有看过？我刘备，我张飞，我关羽啊，桃园三结义嘛。啊，他们也会割破自己的手指啊，对不对？把血滴在酒里啊，当然他们会拜天地，然后呢，会那个血，三个人的血融在那个酒杯里，然后每个人分一点，然后就干了。从此之后，如果我刘备有一天坐上皇帝，对吧？荣华富贵我们一起分享，然后呢，啊，凡攻击你的，凡与你作对的，然后我们就一起抵抗敌人，这叫什么？跟我说立约。叫盟约啊，你大概就了解这个意思了啊。所以呢，他们会希伯来的文化里面最多的方式就是手腕割破流出血，然后手腕跟手腕放在一起，然后交换外袍，然后交换兵器。那我们来看一个圣经的例子啊，大家记得大卫跟约拿丹的故事吗？大卫跟约拿丹也是惺惺相惜啊，他们彼此欣赏啊，所以他们就立约了。你看啊，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， 就与他结盟。结盟就是立约的意思啊。约拿丹从身上脱下外袍给了大卫。这个时候大卫是一个流浪的啊，大卫还是在旷野流浪的，大卫是一个小罗罗名不见经传的一个人啊。约拿丹是扫罗的儿子，相当于是一个王子啊，太子啊，然后把自己的外袍给了大卫，又将战衣刀弓腰带都给了他。圣经有这么讲，对不对？那今天呢，我们跟上帝立约，上帝呢也是给了我们一件外袍。我记得上几期有分享过啊，公义的外袍啊。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，我的心靠神快乐，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，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。那今天牧师的重点呢，不是在讲这一件公义的外袍，今天主要讲盟约里面的一些启示跟启发，会让你的信心被眺望起来，会让你坚定在这一个真理当中。阿们。那只是让你知道一下。那另外的圣经呢，大家记得吗？在新约里面有个浪子的故事，对不对？浪子流浪了一圈之后回来了，然后父亲为他做了什么呢？父亲就代表着天父，他今天为我们每个人在基督里，当你相信耶稣为你流血的时候，他为你做了什么？父亲却吩咐仆人说，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，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，把鞋穿在他的脚上。首先提到的是什么？上好的袍子，就公义的外袍，这一件衣服要披在你的身上，跟你立约。 OK， 然后如果他们有啊，除了这件外袍交换之外啊，他们如果有兵器呢，也会相互交换。刚才约拿丹的那个圣经大家看到没有，把兵器刀弓都交给了大卫，大卫的也同样交给了他。交换外袍是代表着身份的交换，那交换兵器呢代表着什么呢？交换刀剑呢就代表着他们的征战，这表示就是啊，你的征战就是我的征战，你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。意思是说，从今天开始，当我们俩结盟立约开始，我的就是你的，你的就是我的，凡攻击你的就是攻击我，凡攻击我的就是攻击你了。其实我们现实生活中也有一个案例啊，比如说北约啊，来来来来，我们上一堂政治课，什么叫北约？谁能告诉我一下？北大西洋公约。就是20-30个国家组成一个共同防御联盟，这叫北约。北约第五条的条款是什么？只要你攻击北约的任何一个国家，就代表着攻击北约所有的国家。就比如说你炸法国了，对吧？你打了法国，代表着你就打了英国，你就跟英国为敌了，就跟德国为敌了，跟美国为敌了。等于说你只要跟北约任何一个国家为敌，就象征着跟所有的国家为敌。所以为什么很多弱小的国家啊，包括乌克兰，想尽一切办法要进入到北约，他觉得这个能给他带来保护，明白？好，所以呢，当你跟上帝立约之后呢，对吧？你的敌人就是上帝的敌人，凡想要攻击你的，凡想要搅扰你的，就是在攻击上帝。那你说上帝肯不肯？上帝肯定不肯嘛，对吧？所以当你认识这个立约的真理是非常重要的啊。再打一个实际的比方来说，婚姻也是一个盟约，尤其是回到中国古代，它也是一个血约啊。当然今天在恩典里啊，在现代人的思维里，在恩典里没有任何问题啊，大家不要定罪。所以我讲到有时候要稍微小心一点，因为各样的人都有。你看其实婚姻，当男人跟女人在一起的时候，为什么以前那些古代封建社会会在床上铺一条白色的床单？为什么处女膜破掉的时候会流血？这叫什么血约？如果没有的话要进猪笼的。但是今天我再三声明一下，在基督里没有定罪啊，但我只是告诉你这件事情。其实它也是上帝立下的一个盟约，当两个人结婚之后，就是有了血约之后呢，意味着什么？你先生的就是你的，你的就是他的。现在的婚姻法把它搞坏掉了，什么婚前财产、婚后财产啊，给你算得清清楚楚，对不对？那以前不是的呀，两个人结婚之后就是两个人就拥有了一切，对吧？男的所拥有的就是女的所拥有的，女的所拥有的也就是男的所拥有的。好，为什么那些，对吧？你说以前什么 要嫁入豪门啊，或者说就这个意思吧，就他的地位可以一下子提升了吧。啊，本来一个穷书生对吧，他看上了宰相的女儿，宰相的女儿看上了他，结果他就成为什么，成为驸马了呀。哦，皇上的女儿叫驸马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。这都是属于盟约啊。到这里为止啊，牧师讲那么多是让你知道就是盟约的意思。所以盟约立约在圣经里面是一个真理。等一下会告诉你为什么要吃圣餐，你吃来吃去为什么没有用，没有果效，因为你不知道这是在宣告一个盟约。只有当你有了这个启示之后，你才能够进入到这个启示里面去享受它。阿们。其实你看很多的东西没有被发现之前，很多东西都在，但人们没有办法去享受它，对吧？很多东西都是存在在这个世界当中啊，弟兄姐妹。你觉得电呢？电哪里来的？电是现在发明的吗？电是一直就有啊。水力发电，水不一直就有吗？但问题是，没有被发现水力可以发电的时候，那人们就不能够去享受那个水力带来的那个电带来的能量。太阳能发电，但太阳，上帝创造太阳，几百万亿、几千万亿年前太阳就在了呀。直到近代太阳能发电，有了这个启示，他明白了，他有了这个知识，他知道了这是怎么一个运作，那么太阳能就能够为人什么？为人效力嘛。同样啊，盟约一直这个真理在圣经当中，上帝立下这个盟约，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启示，没有这个知识，那么你就不能够进入到这个真理当中去享受它。大家听懂的人说阿们。这就是为什么说你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。那神的话一直在啊，对不对？圣经谁家里还没有个一两本啊，对不对？问题是没有解开，它就是只是白纸黑字。虽然你认识字，看的就是表面，你没有启示，你没有知识，你是表面的，你没有从神来的内涵的真理的启示，那么圣经对你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啊。阿们。可是当神的话一解开的时候，圣经说就发出亮光，叫愚人通达。一下子你就什么思路就通了，你的信心就开始运作了，就开始运行了。阿们。所以每个礼拜来听牧师讲解圣经的话语，为什么这么重要？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，信心是从你听到牧师解开了真理的时候，信心就在不知不觉当中产生。阿们，阿们。路斯德的一个摊子，对吧？每天被人抬过来抬过来抬过来，但每天都是摊子过来摊子去，但有一天被人抬过来听保罗讲道，圣经说他听着听着就产生了信心，保罗就叫他起来行走了。其实他一直在啊，但是之前那些教法师啊，或者那些法利赛人啊讲的东西没有解开神的真理，所以没有让他产生信心。只有保罗在讲解福音讲解耶稣的时候给他产生了信心，所以圣经说保罗见他的信心可得医治，就立刻叫他起来就走了。所以为什么听道很重要啊？为什么说我们要去理解真理被解开很重要？所以今天就是跟大家要讲盟约立约的这一个真理。那我们回到圣经啊，上帝跟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后代就立约了。我们来看一下啊，我们从这里开始啊。第一个立约的标记是什么呢？受割礼也是立约的一种方式，自己去科普一下，我就不做解释了。割礼也是要流血的啊，男人要受割礼。创世纪十七章第十节到十一节，为什么要受割礼呢？第十节，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，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。这是上帝对亚伯拉罕说的。然后十一节说，你们都要受割礼，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凭据。所以希伯来男孩出生的第七天啊，到了第八天他就要受割礼啊。为什么是第八天呢？因为那个时候是血小板最容易凝固的时候，不然会大出血。所以上帝也是啊，医学是上帝创造的，所以上帝设计的是非常合理。所以啊，男孩子出生之后 要行这个割礼。行割礼的时候呢，就会流血。所以这都是在预表着耶稣流血啊，弟兄姐妹啊，我在就是预表着救恩的救赎。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，为什么出埃及记有一次上帝要杀摩西，记得吗？摩西立刻给他儿子受了割礼之后，上帝就放过他了。以前读到这里你就读不通了。其实他是预表着说，你没有靠着血约，你是无法进到神的面前。任何一个人如果没有耶稣的血，我们是没有办法来到圣洁的这位神面前。他也是预表着耶稣的血约和救赎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啊，从亚伯拉罕开始，他的子孙后代，所有的犹太人，以色列民族，世世代代出生之后都要受割礼，这是立约的凭据。旧约啊，一直这么传下来的。那大卫呢，是一个懂得盟约的人，所以大卫呢会让自己的信心建立在盟约之上。受了割礼之后，就相当于说流了血了，就相当于就是今天我受了割礼，所有的希伯来男孩子一出生受了割礼之后，就代表的就是我是属于上帝的人了，上帝就是我的依靠，我的征战就是上帝的征战，上帝的一切丰盛也是我的丰盛。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习惯他们延续到今天。今天你去以色列，去犹太人，你看到他们还是会受割礼的，虽然他们很遗憾还没有得到新约那个更大的荣光，上帝更大的祝福的福气，耶稣的真理的启示，虽然还没有，但是他们是退而求其次啊，保时捷还没有，但是自行车他还是有的，所以他还是在，自行车比你走路还是要快，所以他还是在一个旧约的盟约里，他们是受割礼的人。为什么哈马斯一定会失败？所有的人要攻击以色列的全部会失败，包括伊朗，任何一个中东国家全干翻你，就是说他就是受割礼的人啊，他就是所有以色列的征战就是上帝的征战，以色列的敌人就是上帝的敌人，上帝的一切丰富就是以色列人的丰富。所以犹太人没办法，全世界最聪明，全世界最有钱，全世界所有的高科技都是掌握在犹太人手里。今天中东所有的国家加起来你都打不过一个以色列小霸王，中东小霸王没办法，所有的加起来都打不过他。美国为什么会这么去支持他？因为美国大部分是基督教信仰，他知道圣经啊，他们是神的选民啊，凡为你祝福的上帝就祝福他，凡咒诅你的上帝就咒诅他，他们懂得这一条。所以特朗普聪明的要死，他就懂得这一条，无论如何我就支持神的选民，他这一条就抵得上他所有的软弱跟失败，在大是大非这一条立场上。所以有人说啊，他偏心，他就支持上帝啊，没有什么偏心不偏心啊，就我就支持上帝的立场，上帝支持谁我就支持谁嘛，这是圣经的立场嘛。所以就是这么个原因啊，一直延续下来到今天，他们虽然还活在旧约，但他们还是活在盟约里的，所以这个盟约也是带给他们保护，带给他们得胜，带给他们财富，带给他们丰盛发达蒙福。所以大卫很懂得这个盟约，并且呢让自己的信心立基在盟约上。你看啊，当以色列很多人啊仓皇逃跑的时候，极其害怕的时候，这个时候面对什么？哥利亚要来攻打了，对不对？哥利亚来叫嚣来挑战了。然后圣经我们来看24节啊，撒母耳记上17章24节，以色列众人看见那人就逃跑，极其害怕。哥利亚是身量高大，有人说是3米25，姚明是2米26，他3米25，比姚明再高1米。他的兵器是60公斤。哥利亚真的是巨人，看见巨人的时候就极其害怕，就逃跑。今天我们生命中面对巨人，面对挑战的时候，我们有时候也是很担心很惧怕。那我们来学习一下大卫啊，看看他是怎么说的。25节，以色列人彼此说，这上来的人你看见了吗？他上来是要向以色列人骂阵，然后要若有人能杀了他，怎么。好，26节啊，大卫问站在旁边的人说，有人杀这非利士人，除掉以色列人的羞耻，怎样待他？然后他下面说了这句话是重点，大卫提了一句话，大卫有这个启示，这个盟约的启示，立约的启示一直在大卫的里面。他说，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？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。大卫的意思是什么？意思是说他们没受割礼，我们是谁？我们是受割礼的人， 我们是跟神有盟约的人，有血约的人，他们算老几？他们怎么可以在我们这里来叫嚣呢？他算什么呢？我是上帝的人，我们是上帝的人，我们是上帝的选民啊。阿们，上帝与我们同在，上帝为我们征战啊。你攻击我们，你就是在攻击上帝啊。大卫要表达的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当大卫说你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，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，大卫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他表示大卫意识到我们是与神立约的人。所以今天弟兄姐妹，当你面对哥利亚，面对挑战的时候，你的思维，你的信心状态有没有活在这个真理的启示当中？今天你有没有也有这样相同的意思，像大卫说，像大卫一样说出来啊，我是与神有约的人，我是与神立约的人啊，这个疾病怎么可以攻击我的家人呢？这个疾病怎么可以攻击神的儿女呢？今天你也当有这样的态度啊，跟这样的意识才对。我在前几期有分享过这一节经文，这节经文说，你必因公义得坚立，必远离欺压，不自害怕，你必远离惊吓，惊吓必不临近你。这节真理告诉你说，只要你坚持因信称义，对不对？只要你坚持公义，就是因信称义的意思，只要你坚持因信称义，你就能够免受欺压、焦虑、忧虑和恐惧。只要你坚持因信称义，那今天这节经文我也同样可以说，公义是上帝给你的这个礼物外袍。那今天也可以说，你必因盟约，你必因这个什么血约得坚立，必远离欺压，不自害怕，必远离惊吓，惊吓必不临近你。当你身体有症状的时候啊，不要说我要死了，哎呀我不行了，哎呀我怎么办呢，哎呀我身体不行了。当你有疾病的时候，你能不能像大卫一样说，这疾病怎么可以在我的身上，这疾病你没有权利，你没有资格停留在我的身上，这疾病你在我的身上是非法的。阿们，我是与神有立约的人。阿们阿们。所以今天我们也可以说，你必因这个盟约得坚立。你今天因着耶稣的流血，你跟上帝已经是同盟的，站在一边的。阿们。我们提到过啊，这个坚立呢，啊，坚立什么意思？不仅仅知道你是公义的，而是坚立在公义里。坚立和知道是不同的层次啊和程度。坚立就是确定、确立、坚韧。像大卫面对哥利亚的时候，他说：“你这未受割礼的人，竟敢向神的军队骂阵。”意思说，我是受割礼的人，我是与神有约的人，神是与我同在的。你与我征战就是与神征战，我的征战就是神的征战。阿们。所有仇敌在神面前都不算什么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你要有这个启示，要建立起你内心对这个真理的确定啊、确立和坚韧。我们来看一个圣经例子啊，耶稣是如何医治这个驼背了18年的女人。路加福音13章16节，耶稣说什么？耶稣叫他起来之后，耶稣对他说什么？何况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，她是跟神有约的哦，亚伯拉罕的后裔哦，被撒旦捆绑了这18年，不当在安息日解开她的绑吗？注意弟兄姐妹，这个女人凭什么得医治？凭什么得释放？不是因为她的圣洁，也不是因为她的可怜啊，我好可怜上帝啊，你可怜我。对，上帝会可怜你，但上帝医治你不是因为你可怜，也不是因为啊你看起来比其他人都要优秀啊，所以我医治你，没有用。弟兄姐妹，不是因为你的优秀，不是因为你的圣洁，不是因为你的可怜啊，是因为盟约，今天上帝要医治你，上帝要祝福你。所以大卫继续说啊，在面对哥利亚的时候，他说什么？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，我必杀你，斩你的头，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、地上的野兽吃，使普天下人知道以色列中有神。47节说，又使得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，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，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。征战的得胜在乎谁？耶和华。我们是与神有约的人，你来攻击神的百姓就是在攻击神。 耶和华要使你失败，你攻击神你肯定会失败。你看大卫一直立基在这个真理，这个盟约当中。同样摩西啊，从亚伯拉罕开始啊，亚伯拉罕是在摩西之前的啊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啊，雅各呢十二个儿子，约瑟在埃及繁衍，对吧？几百万人，经过了几百年，所以到了摩西呢，已经是很多代、很多代、很多代之后了。所以这个受割礼的约呢，一直延续下来，所以一直延续下来。那你看，当面对困难、面对挑战的时候，摩西他怎么说？摩西对百姓说：“不要惧怕，只管站住，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，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，必永远不再看见了。”十四节说，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。他哪来的底气说这句话？哪来的底气，弟兄姐妹？因为摩西知道，他们一出生的第八天都受割礼了，他们是与神有立约、有盟约的人，所以我的征战就是神的征战。所以今天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，你们只管静默，不要作声。生命记三章二十二节说，你不要怕他们，因那为你征战的是耶和华你的神。所有在盟约里的人，如果你有这个启示呢，你就会宣告出来，阿们。如果你没有这个启示呢，虽然你也在盟约里，但你没有这个启示呢，那你就蒙在鼓里，你就没有信心，你就惊慌失措、软弱、惧怕，仇敌就能够辖制你。 OK，我有看那个抗日战争片，其实日本已经失败了，日本已经失败了，你知道吗？1945年日本已经投降了，天皇已经无条件投降了，但是那个时候消息比较不灵通啊，有一些小岛上或者有些荒无人烟的原始森林里面，那些人还不知道啊，所以日本人仍然在欺压着中国人，仍然在掌控你、压着你。但是有一天，那些日本人从电报里无意之间听到说天皇已经投降了，日本已经失败了。当他们知道了这个消息之后，他们就崩溃了啊！他们无法接受这个事实，但事实就是失败了，就是失败了。然后你会看到一个情形，从那一刻开始，然后你发现就发生了改变了。本来还在日本人还在要求这个人做奴隶的，对吧？还要鞭打他的，要这样那样的。结果一知道这个消息之后，立刻就反转了。弟兄姐妹，你明白我意思吗？所以虽然这个事实已经存在，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启示呢，你仍然会被压迫，仍然会被压制，阿们。所以圣经没有说真理叫你得自由哦，不要断章取义，前面还有两个字哦，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真理本身，真理本身就存在，但真理本身对你没有太大益处，所以你需要神的话解开，你需要晓得，阿们。所以世世代代以色列人、犹太人，他们都会活在神的这个盟约里。每当有这个挑战征战的时候，历代之下二十章十七节，当约沙法面对征战的时候，面对那些外邦的敌人四面八方来攻击他的时候，他说：“犹大和耶路撒冷人呐、啊，这次你们不要征战，要摆正站着，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，不要恐惧，也不要惊慌。明日当出去迎敌，因为耶和华与你们同在。”所以，信心立稳在盟约上非常重要。阿们。今天你无论面对什么，你要把这个真理重新拿起来，站在这个根基上。我记得在上一期的时候有跟大家分享过啊，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方式啊，盟约如果细节上来说呢，有不同的方式。你看，割礼也是一种立约的方式，对吧？还有割手腕交换也是一种流血立约的方式。那有时候也会借着动物，上帝与亚伯拉罕再次立约的时候，你看圣经这里有一段记载，上帝的方式呢，就是让他什么，献上动物，把动物劈开。因为这样会流血，动物会牺牲，就预表着耶稣流血牺牲。创世纪十五章第七到第十节，我们来看一下。耶和华又对他说：“我是耶和华，曾领你出加勒底的乌尔，为要将这地赐给你为业。”亚伯拉罕说：“耶和华，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？”确据是什么？确据就是立约的方式啊，上帝要跟他立约。他说：“ 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，一只三年的母山羊，一只三年的公绵羊，一只斑鸠，一只鸠鸽。十节，亚伯兰就取了这些动物来啊，每样劈开分成两半，一半对着一半摆列。我们来解释一下啊，在那个年代呢，立约有时候也是通过献祭啊，其实都是属于盟约啊，只是这种方式呢是通过动物献祭来达成。牲畜呢会被切成两半，两半呢相对而立，然后呢立约的双方呢会在血泊当中走过去，就是说把牛羊这些鸽子都切开，一半放这里，一半放这里，然后呢会从中间走过去，牛羊的血都还在滴嘛，对吧？从中间走过去，这代表着耶稣的血牺牲，我们可以走到上帝的面前。走过去的时候呢，仿佛就在说，为什么那些牛羊鸽子要切成两半呢？意思在说什么呢？从今之后，你的命与我的命相连，我的命与你的命相连。如果你受攻击，我会保护你；如果你有需要，我的资源就是你的资源。如果你毁了这约呢，会像这牲畜一样被劈开。所以盟约也是，刚才到这里为止，我们讲的都是好的一面。乞丐变成王子了，对吧？啊，上帝的就是我的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啊？我们都在讲好的一面嘛。有人吗？不好意思啊，今天是一个人在讲道，挺好。但是不好的一面呢？你看那个动物要被劈开，哎，它也有毁约，有不好的一面。你看他们发誓的时候，我刘备，我张飞，我关羽，然后发誓啊，我们有难同当，有福同享。若有人违背这誓言，然后呢就麻烦了，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，永世不得投胎，什么什么什么什么，五马分尸，代代为奴，世世为娼，那一套东西就开始讲了嘛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电视里不都是天天这么讲的吗？若有人违背这诺言，就当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，最难听的话反正都要说出来。所以为什么这个动物要被劈开？你是说违背了这个约，你也要被劈开啊？那有人说，牧师你是不是在瞎说啊？我跟你引用另外一处圣经啊，在耶利米书34章，这里就记载了。你看啊，来，犹大的首领、耶路撒冷的首领、太监、祭司和国中的众民，曾将这牛犊劈开，分成两半，从其中经过，在我面前立约。你看到刚才神给亚伯拉罕做的就是这个方式。19节，后来又违背我的约，不遵行这约，那又怎么办呢？在旧约之下，如果你违背这个约，也是有后果的。我必将他们交在仇敌和寻索其命的人手中，他们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。继续看下来说，就要被劈开。所以好的一面，盟约是带来祝福的，不好的一面呢，没有守住这个约呢，会有惩罚，会有审判。所以呢，圣经就留下伏笔啊，当上帝让亚伯拉罕准备好这些牛羊鸽子这些牲畜的这些祭物之后呢，上帝就让他睡着了。他正在准备着，好累啊，我休息一会儿，哦，就睡过去了。为什么睡着了呢？上帝给他下了蒙汗药。为什么要让他睡一会儿呢？日头正落的时候，亚伯拉罕沉沉的睡了。为什么让他睡着？睡着了之后，亚伯拉罕就没有从这个祭物中经过了。然后上帝怎么办呢？日落天黑，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这那些肉块中经过。为什么没有让亚伯拉罕从那个两边的那个牲畜祭物当中劈开了嘛，对吧？为什么没有让亚伯拉罕走过去，而是让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，就预表着冒烟，说明有什么？有火，火通常代表上帝的烈怒，对吧？火把从肉块中经过，把它烧掉，这个烈怒烧在了肉块上面，没有让亚伯拉罕去经过，提前把它给烧掉了。这代表着什么？上帝不允许亚伯拉罕从动物的肉块之间穿过，因为一旦从那里穿过，就代表着什么？万一你没有遵守这个约定的话，那你就要受惩罚。因为上帝提前知道一切，亚伯拉罕永远无法完美的遵守圣约。如果他失败了，答案是他一定会失败，他将承担相应的所有的后果。 所以上帝没有让他经过，上帝提前冒烟的驴火把从中经过，代表着上帝与耶稣立约。阿们。我再来看这段话，亚伯拉罕却看到冒烟的炉与烧着的火把从肉块中穿过，他们是预表什么呢？圣父与圣子，就是上帝与耶稣。耶稣是代表我们，作为人的代表，与上帝立了这个约。火，愤怒的火落在了耶稣的身上。我再说一次啊，如果亚伯拉罕或者他的后裔违背了这个约，惩罚不会落在他们身上，而是落在那一位提前替代亚伯拉罕冒烟的炉从中间经过，那个火把代表的就是耶稣。那个惩罚已经提前落在了耶稣的身上，耶稣是代表着亚伯拉罕与上帝立约。阿们。今天听清楚哦，我们今天不是与上帝直接立约，你立不了约，你拿什么条件跟他立约啊？他都没有问题，但你会有问题，你会毁约。所以今天我们常常说立约，我们是怎么跟上帝立约？耶稣跟上帝立约，耶稣是代表我们。现在你知道耶稣为什么要降世为人，为什么要变成人的样子？圣经说道成肉身，耶稣为什么要变得跟我们一样的人，有血有肉有思想有灵魂有情感有痛苦有喜怒哀乐，这是在代替你。耶稣代替人，也就是说耶稣完完全全的成为一个人，才能代替人与上帝立约。这个好处呢归在了你的身上，那个违背这个约要受的惩罚呢已经提前的归在了十字架上耶稣身上，耶稣承受了一切的痛苦。所以上帝呢早已料到人是会毁约的，所以呢让基督代表我们每一个人与神立约。神呢永远不会改变，对不对？基督呢也不会改变，所以呢这话这回就稳了，这回就稳了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直接跟上帝立约的话，对上帝没有问题，他说到做到，上帝不会改变。但问题是你会改变啊，你的心情如同对吧，如同夏天的气候啊，一会儿雷阵雨啊，一会儿烈日高照啊，你会改变啊，所以这不行。所以上帝是让耶稣代表着人与他立约，这样子呢上帝就不会改变，基督耶稣也不会改变，所以我们今天得到这个盟约中的祝福直到永远也不会改变。阿们。今天你与神的约不再取决于你的忠诚，你会不会改变，而是取决于基督永远不会改变。所以你得到的祝福，得到的供应，得到的保护啊，上帝与你的同在是永远不会改变的，一起说阿们。所以保罗说这句话，他说我们纵然失信，他仍是可信的，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。今天我们可以满怀信心的面对一切的环境，我们今天可以说上帝你是我的供应，上帝你是我的力量，上帝你是我的保护，上帝你是我的牧者，上帝你是我的健康，今天使我能承受耶稣为我买来的一切产业，享受一切的祝福和恩宠。阿们。那我们今天关于圣餐我们也是要来探讨一下，为什么圣餐的这个真理需要我们吃喝主的饼主的杯，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件事情？我以前也不理解，这个饼跟杯这点东西也不够我塞牙缝的呀，能吃饱吗？能给我带来什么？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仪式？你知道基督教的几大圣礼啊，其中一个是受洗归入基督，还有一个就是圣餐的仪式啊，为什么需要去吃喝呢？其实每当你吃喝，在吃这个饼喝这个杯的时候，就是在举行一个立约之后的庆祝仪式。我现在跟你说啊，为什么中国人，老外不一定，文化不一样，中国人为什么结婚要摆酒吃酒哎，吃酒哎，为什么要吃酒啊？弟兄姐妹，为什么要摆个几桌七大姑八大姨的要过来吃啊？ 你要结婚嘛，你就证灵了，你就在一起就好了，你为什么要搞起来吃一顿呢？代表着什么？为这个盟约来庆祝刚刚两位新人，对吧？庆祝两位新人二人成为一体，进入婚姻的殿堂，所以我们大家要吃喝。吃喝是代表着什么？庆祝这个盟约。现在能够理解吧？我用圣经给你来看啊，在圣经中呢记载，吃喝就是代表着立约，立约的仪式里面总是有吃喝的。我们先来看第一段经文啊，在摩西时代就有了。你看第八节，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，说：“你看，这是立约的血，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。”好，第九节，摩西、亚伦、拿达、亚比户兵、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上了山。第十节，他们就看见以色列的神怎么。十一节，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，他们观看神，他们又吃又喝，看到没有？第八节说，他们刚刚立完约，接下来就是吃喝，吃喝就是庆祝一下立约。所以结婚要摆酒席，就是这个原因啊。其实它也是个婚约嘛，一样的道理啊。第二段经文啊，在创世纪31:44-46，雅各跟拉班立约嘛，就从此之后怎么样。因为拉班本来也是记恨他，然后雅各呢又逃走了等等，发生了一些不愉快，最后他俩达成共识，我们立个约。好，44节，来吧，你我二人可以立约，做你我中间的证据。45节，雅各就拿一块石头立作柱子等等啊，具体的细节圣经没有展开说。46节，又对众弟兄说，你们堆聚石头，他们就拿石头来堆成一堆，做一个记号，也说今天我们立约了。他们便在旁边吃喝。耶稣在十字架上流出血，替我们流了血，替我们与神立了约之后，耶稣就设立了圣餐，设立了这个吃喝的仪式。我们来看23节，我当日传给你们，原是从主领受的，就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，拿起饼来祝谢了，掰开说，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，你们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饼就是代表着耶稣的身体死了，然后血呢，25节，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，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你们每逢吃喝的时候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所以呢，耶稣的约已经，血约已经在2000年前为我们已经立了，但是他还要我们常常去做这个意思，就是我们人会忘记，人的启示会逐渐的退化，人需要常常被提醒，人需要常常被教导，人需要常常坚立在这个盟约里啊，因公义而得坚立，要坚立在这一个盟约里，所以他要你常常如此行 ，no， 你们要如此行，要常常，要经常这样做。圣经说，直到什么时候？直到主再来的时候。其实下一节经文说，直到耶稣再来的时候，直到你。被提了，那你可以不用做了，因为你已经与耶稣面对面了。你在地上的时候，他知道你会有疾病，会有软弱，会有攻击，会有挑战，会有各样的搅扰，会有仇敌各样的拦阻，所以怎么办？当哥利亚来攻击以色列人的时候怎么办？大卫是需要常常宣告这个约，你领受圣餐就是在宣告这个血约。阿们。所以有的人会有什么结婚纪念日啊，吃一顿烛光晚餐，吃啥吃啊，给你每人发一包泡面不就得了，为什么要一起吃呢？就重新再复习一下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其实就是复习一下，什么为什么结婚纪念日总归要送一点礼物啊，总归要在一起吃点东西啊，其实就是复习一下，借着吃喝想一想曾经我们发过的山盟海誓。笑啥？是不是啊？你本来有点想离婚了，但是一想起这个结婚纪念日又在一起吃喝了，哦，该死，这个念头该死，就打消掉了。我再打个比方来跟你说，对吧？你看，就是这么个意思嘛。本来你已经不爱了，可是一想起结婚纪念日，哦，我曾经说过的话驷马难追，我必须要做到。你看，对于那些迷信的人，他们是有发毒誓的。你要爱他怎么，人说我若不爱他我就如何如何如何如何如何，世人呐、啊、也靠这些东西有点约束啊， 我这今天只是打个比方来说，但这些不重要啊，这些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每个礼拜我们来教会，我们一起领受圣餐，就是提醒耶稣十字架的血液。每当你忘了自己是谁，每当你感到软弱，每当你感受到自己被疾病攻击，被撒旦攻击，被搅扰，软弱无力，当哥利亚来的时候，当你面对挑战的时候，当你领圣餐，就是说这是我与耶稣立的啊，耶稣借着我与上帝立的约，这是血约，这个饼是关乎我的健康，这个血洗净我一切的罪，今天我是义人，上帝与我同在，我蒙福，我得祝福，阿们阿们阿们。他说为的是纪念我，纪念是什么意思？纪念是让你想起，你可能已经忘了，让你想起。讲到圣餐呢，就是让你纪念，就是让你想起那一个场景，耶稣那个血淋淋的场景，让你印象深刻，让你记得耶稣受的这一切，今天就是让你知道你已经配得祝福了，有人已经付上代价了。你能不能自信一点说，健康是我的，我是有供应的，神是与我同在的，撒旦在我面前他岂能攻击我呢？这个疾病不能够在我的身上。当你在信心里坚立在这个真理启示上的时候，仇敌一切的恶就脱落了，远离欺压惊吓必不临近你，阿们。所以圣灵呢是带领你超越时空，回到当年耶稣流血的那个时刻，你就像置身其中，伸手领受他舍命给你带来的所有的祝福啊，你仿佛身临其境，再重新的演一遍那个历史的场景。演那个场景不是让你哭啊，弟兄姐妹，不是让你落泪，耶稣好惨，不是让你开心，是你说我们在喜乐中吃喝。传道书有句话说，在喜乐中吃喝。我以前不懂啊，我以前传统教会的时候，圣餐是认罪啊，哭哭啼啼啊，耶稣啊，你好惨啊。今天恩典下是传道书有节经文说，他们在吃喝中快乐，快乐中吃喝，什么意思？我今天领圣餐是喜乐的，不要哭，领圣餐是喜乐的，为啥？我今天是蒙福了，我得祝福了。有人为我付上代价了，我的救命恩人耶稣，愿荣耀都归给上帝，哈利路亚。